今天呢，我们查那个生命记第一章。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安静在主你自己的跟前，查考主你自己的话语，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到为什么你会要这个仆人摩西写下那个生命记，让我们学个功课，求主你将我们要学的放在心里边，以至到我们能够按着你的话语去行，来讨主你自己的喜悦。也在这个所行的道路上，得着主你给我们的祝福。我也纪念到有软弱的肢体，求主你自主的施恩给这些软弱的，有在医院里边当中的曼华丽，求主你保守他，给他平安的出院。谢谢主你给他有顺产。我也纪念到Mary 她昨天睡觉，主啊你保守她，一个骨头都不会折断，保守他们的身体，他们忠心的服侍主你自己，你是知道，求主你眷顾，求主你怜悯，将今天的时间恭恭敬敬交在主你自己恩手当中，求主你使用，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那我看那个生命字的时候呢，你写一些经文，今天会看很多的圣经。你在那个的由第九节开始，那里旁边你写民数记十一章，然后在十九节第一章十九节那里讲到派那个探子出去的时间，你写民数记十三章十四章 OK。然后呢，今天我们是看生命记第一章，而且呢同时候呢看那个背景，民数记十一章的背景，民数记十三到十四章的背景，这个是生命记是将那个事情重复再讲出来，但是呢就没有全部东西讲出来，要到底我们要学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学。好，帮我先去念那个生命记，留心去听。我今天呢是小讲，多听这个神的话语到底向我们讲什么东西。生命记摩西在所讲的东西，讲到当时以色列的软弱，以色列的软弱就是现在基督徒的软弱，以色列当时所受的苦也是我们基督徒所受的苦，除非是我们学到圣经，有我们学过功课，否则历史会重演。好，放起来第一章。
生命记第一章，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舒佛对面的亚拉巴，就是巴兰、陀弗、拉班、哈喜路、底撒哈中间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从何烈山经过希尔山到加底斯巴尼亚有十一天的路程，出埃及第四十年十一月初一日，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那时他已经击杀了住西什本的亚摩利王西宏和住以德来亚斯他路的巴山王噩。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加地讲律法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晓谕我们说，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要起行转到亚摩利人的山地和靠近这山地的各处，就是亚拉巴山地、高原、南地、沿海一带、迦南人的地，并黎巴嫩山，又到幼发拉底大河。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进取得这地，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为业之地。那时我对你们说，管理你们的重任我独自担当不起， 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多起来，看哪，你们今日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唯愿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使你们比如今更多千倍，照他所应许你们的话赐福于你们。但你们的麻烦和管理你们的重任并你们的征诉，我独自一人怎能担当得起呢？你们要按着各支派选举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的，我立他们为你们的首领。你们回答我说，照你所说的行了为妙，我便将你们各支派的首领有智慧为众人所认识的，照你们的支派立他们为管长、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你们。当时我嘱咐你们的审判官说，你们听诉，无论是弟兄彼此争诉，是同居的外人争诉，都要按公义判断。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听诉不可分贵贱，不可惧怕人，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若有难断的案件可以呈到我这里，我就判断，那时我将你们所当行的事都吩咐你们了。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经过你们所看见那大而可怕的旷野，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去，到了加底斯巴尼亚。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亚摩利人之山地，看哪，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们都就近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上去该走何道、毕竟何成都回报我们。这话我以为美，就从你们中间选了12个人，每支派一人。于是他们起身上山地去，到以实歌谷窥探那地，他们手里拿着那地的果子下来，到我们那里回报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是美地，你们却不肯上去，竟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在帐篷内发怨言说，耶和华因为恨我们，所以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交在亚摩利人手中除灭我们。我们上哪里去呢？我们的弟兄使我们的心消化，说那地的民比我们又高又大，城邑又广大又坚固，高的顶天，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的人。我就对你们说，不要惊恐也不要怕他们，在你们前面行的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为你们征战，正如他在旷野埃及和旷野在你们眼前所行的一样。你们在旷野所行的路上也曾见耶和华你们的神抚养你们，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只等你们来到这地方。你们在这世上却不信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在路上在你们前面行，为你们找安营的地方，夜间在火柱里，日间在云柱里，只是你们所当行的路。耶和华听见你们这话就发怒起誓说，这恶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得见我起誓应许赐给你们列祖的美地，唯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必得看见，并且我要将他所踏过的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因为他专心跟从我。耶和华为你的缘故也向我发怒说，你必不得进入那地，伺候你嫩的儿子约书亚他必得进入那地，你要勉励他，因为他要使以色列人承受那地为业，并且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必被掳掠的和今日不知善恶的儿女必进入那地。我要 要将那地赐给他们，他们必得为业。至于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那时你们回答我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情愿照耶和华我们神一切所吩咐的上去征战。于是你们个人带着兵器争先上山地去了。耶和华吩咐我说，你对他们说，不要上去，也不要征战，因我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我就告诉你们，你们却不听从，竟违背耶和华的命令，擅自上山地去了。住那山地的亚摩利人就出来攻击你们，追赶你们如蜂拥一般，在西尔杀退你们，直到荷尔玛，你们便回来在耶和华面前哭嚎，耶和华却不听你们的声音，也不向你们侧耳。于是你们在加底斯住了许多日子。
好，这个申命记第一章是分开好几段。第一段就是讲到以色列人，他讲这篇道的时间是第三节，是在出埃及的第四十年11月初一，摩西所讲这篇道的时间，那个地点是在哪里？是在约旦河以东的地方，还没过约旦河，还没进去那个应许地。OK， 是在约旦河以东的地方。写申命记的时间是已经打过两个的战争，耶和华帮助他们胜过两个很大的国，杀死了两个王，就是西宏和那个奥巴山王奥亚摩利王西宏，他们是有了这个经验，打过两个的战争，已经在旷野有四十年的时间，快要进去那个的应许地。那时候摩西还在，这里也讲到，神会呼召那个的约书亚来代替摩西，能够使到以色列能够承受这个应许地。所以第一段是讲到讲这篇道的地点，即约旦河以东的地方，时间是四十年11月初一，是离开埃及有四十年的时间，还没进到应许地。还有一件事情，他们从何烈山里边从何烈山是领受那个十诫，但是第二代的犹太人还没听过的十诫。所以申命记是什么意思呢？申命记就是说将十诫，将神的律例典章向第二代的犹太人来宣讲，向第二代的犹太人宣讲。第一代的犹太人是他们离开来埃及几个月，他们就听到神的十诫、神的诫命，但是他听到没有将神的话语放在心里边。所以这些人离弃神，这些人一个都不能够进去，而且全部离弃神的人都倒闭在旷野里边。这样就让我们基督徒要学个功课，我们可以听到很多神的话语，如果我们效法这些以色列的榜样，离弃神，离弃神的话语，也没有机会能够进到应许地。这是写申命记其中一个的原因。好，再看另外原因，就是说在旷野当中出生的孩子从来没有从摩西的口中 听到律法，现在还没进去应许地之前，摩西要他亲耳的听到神的话语，也来看他们愿不愿意来相信神的话语，来进去这个应许地。好，还有一件事情呢，是摩西特别在这里写出来的。第二件，从何烈山经过西尔山，到了加迪西巴里亚这个地方，是很近的路程，是11天的路程。但是因为以色列没有相信神的话语，抵挡神的话语，11天的路程，竟然花了30多年、38年的时间来跑这个路。就是第二章第14节，自从离开加迪西巴里亚，到了那个撒列溪的时间，共有38年，路程是很短，以色列没有听，竟然走了38年。那弟兄姐妹，跟从神的话语去做呢，是得到祝福，而且没有浪费自己的时间。你抵挡神的话语的时间，是浪费很多时间，而且会倒闭在旷野。抵挡神的，一个也不能够见到这个应许地，更不能够进去，这个是很可惜的东西。然后这篇道呢，是向谁讲呢？不是向这些抵挡神话语的人讲，这些人全部都死光。像这篇道是向第二代的犹太人讲，他们是没有经历的。OK， 然后同他讲是讲什么东西啊？是讲他们列祖的软弱，从第9节开始，是讲到他列祖的软弱，讲到摩西的软弱，讲到领袖的软弱，讲到以色列的软弱，从他们的软弱里边，我们学功课，不要效法他们的榜样。摩西有什么软弱？摩西觉得带领这个管理这个以色列，独自担当，觉得是重任，他觉得自己担当不起。这里呢，单单看这里呢，你是看不到摩西也是发怨言，他发这个怨言也带来以色列呢很大的亏损。我没有讲摩西所做的工作是容易，摩西所做的工作很困难，但是而且呢，以色列呢不单止没有帮助，而且加重他的重担。所以这个我们要学，同传道人一起来要合作，不要加重他的重担，否则他会说管理你们的重担独自担当不起。好，我们在这里先要看那个民数记第11章，摩西发这个怨言，说管理的重任我独自担当不起，独自担当不起，这个是有一半的真理，不是完全是真实。原因是什么呢？当摩西独自担当的时间呢，是有耶和华的灵是充满他的，他忘记这个东西。所以圣经说得很清楚，你在这里旁边，你写下来，服侍神的人，神从来没有要求服侍神的人是要他依靠自己的能力来服侍，免得他会长出好像摩西所长的怨言，说我一个人独自担当不起。所以摩西发这个怨言是不合理，原因当时他是无知， OK， 他无知，他是单单看到自己，没有看到神，没有看到神的能力。所以这里呢，如果你不懂看圣经的时间呢，你学到摩西的地，学到摩西一样有这个能力的时间，你也可能会犯同样的错误。 你写那个的彼得前书第七章，彼得前书第七章第十第七章第七节大大第十一节，彼得前书第七章七到十，摩西在互相还贷这个过程当中，他自己也有发怨言，他也没有彼此切实的相爱。圣经说个人要照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摩西得什么恩赐啊？摩西担这个重任的时间，摩西是有圣灵的充满，是有神给他的恩赐，要求他作神八般恩赐的好管家。十一节，若有讲道的，按着神的圣灵来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来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摩西在这件事上没有叫神得罪荣耀，所以他觉得自己一个担当不起，然后就要求呢各支派的官长、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来管理他。但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就将他一部分的灵拿出来你给你这些领袖，但是这些领袖呢只是得一点点的圣灵的能力。在那个摊子这件事情，十个摊子有十个领袖，他们都有神的灵，但是他们是抵挡神，是抵挡神，而且呢要用打算用石头来打死这个的迦南和约书亚。好，我们先看摩西所发的怨言到底他自己有什么损失，要我们学一个功课，不要发怨言。受亏损的是你自己，受亏损的是你自己的家人。民数记第十一章
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了，那地方便叫做他贝拉，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
所以发怨言的人带来烈火的焚烧，发怨言的人是毁灭自己。所以你一定要在新约的时间，如果你单单看那个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九节，你们要互相还贷，不发怨言。你单单看新约，你没有看旧约，你是完全不明白发怨言带来的后果是什么东西。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保罗说不可以发怨言，不可以发怨言，就是说不要自害自命。清不清楚我讲什么东西啊？你没有看圣经的时间，你都不知道这个严重。你看了圣经，你也知道这个严重性。哦，你说你不看圣经，你不知道这个严重，你不知道这个严重，不是代表你不会面对这个痛苦。OK， 只不过是你无知，只不过是神管教你的时间，你都莫名其妙。你说为什么会那么严重的管教？你都不知道你犯的罪是那么严重。OK， 发怨言的人啊，是不单止影响自己，也会影响其他听见的人，同你一起来离开神。所以发怨言带来的收场是什么？被火来焚烧。如果没有摩西为他祷告， 全部会死光。OK， 怨言好像瘟疫一样啊，瘟疫啊，知不是什么瘟疫啊？沙士，香港人是沙士，死很多人。这个沙士一感染了另外一个人呢，其他人也会死掉。这个发怨言的怨声啊，是其他人的离开神。OK， 所以神为了要 damage control， 为了减轻死的人数，所以就先毁灭这些发怨言的人。OK， 所以圣经说不可以发怨言，意思就是说不要害死自己的命，是这个意思。OK， 好，第四节。
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
停在这里。谁发怨言呢？就是这些闲杂的人。虽然在以色列的人群当中，也不是每一个是相信神，来到教会也是一样，来到教会的人不是每一个都是神的儿子儿女，有些是闲杂的人，有些是厌弃神话语的人，有些是发怨言的人，这些人你要小心，这些人会害死你。你看他们讲什么东西。
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这马纳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
我的实话说，他们体贴肉体，贪爱口腹，以食物为神，没有以神的话语为神，没有尊重神的话语，他们轻看神的话语，看重眼前的食物，没有看重神给他的食物，就是玛纳。好，第七节。
这玛纳仿佛圆坨子，又好像珍珠，百姓周围行走，把玛纳收起来，或用磨推，或用臼捣，煮在锅中，又做成饼，滋味好像新油。夜间露水降在营中，玛纳也随着降下。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嚎，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
好了，摩西看见这些以色列哭嚎发怨言，然后耶和华的怒气便发作，用火来焚烧他们的事件。摩西听见他们发怨言，怨言说什么东西啊？就是第四节，谁给我们肉吃？他们藐视神给他的玛纳，回想在埃及所吃的好东西，然后就发怨言说，谁给我们肉吃？然后在旷野的地方，摩西听到一些人发怨言哭号，他觉得这个是一个重任，要给他勇气，他不晓得百姓所讲的东西，他应该将百姓所讲的东西来向神来祷告，来告诉神。事实上神也听见百姓所讲，神也没有要求摩西靠自己的能力去给他勇气，是要靠神的能力。所以十一章是要摩西学功课，学什么功课呢？侍奉神的人是靠神所给的能力来侍奉，不是靠自己的什么本领你给他食物。但摩西那时候还没学到这个功课，那时候他还是问我哪里能够给他食物。22节，难道给他们宰了鱼羊群、牛群，或是把海中所有的鱼都追了来，就够了他们吃吗？他以为是靠自己的力量来供应给这60万的人，不善的男人有60万，有女的，又有孩子的，这200多万人，他以为是靠自己的能力拿去，但谁知道神的帮助是会帮助。所以这个是摩西有第一个功课。好，所以摩西听见他们发怨言，摩西自己也发怨言， 演了十一节。
摩西对耶和华说。
那第十节你还没念，摩西就不喜悦。
第十节，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嚎，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摩西就不喜悦。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
那所以弟兄姐妹发怨言，全道人要发怨言。弟兄姐妹发什么怨言呢？他怨言说，生命记第一章二十七节，耶和华因着恨我们，所以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又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除灭我们，我们上哪里去呢？以色列人觉得神是恨他，所以带他离开埃及，离开不花钱可以吃到鱼的地方，所以以色列人是乱葬。也摩西也学他们，就对神说，你为什么苦待我？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摩西是在神面前蒙恩，原因神将圣灵充满他，要他靠着圣灵的能力，神将他的话语充满他，靠着神话语的能力来牧养以色列。但是他不知道能够侍奉神，这个是恩典。他反而说，神为什么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然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你在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你身上，将来得个福气是很大。他没有想到，所以怨言呢，就好像杀死一样，一个传一个。所以如果弟兄姐妹哪一个先发怨言呢，是哪一个先会受苦。OK， 好了，摩西又学了，学这个功课，你看后边的咱们学你知道。你看摩西继续讲什么东西？十二节，
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岂是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去。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他们都向我哭嚎说。
所以他还是什么？还是想到靠自己的能力去解决弟兄姐妹的问题，解决弟兄姐妹所发的怨言，你给我们勇气吧。 OK， 继续念下去。
十四节，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
所以这个怨言是神不喜欢。 OK， 好，好，我们继续下去。第十六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七十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百姓的重任。
这里给我们学了什么功课？免得你独自担当。这里学什么功课？摩西觉得管理以色列是一个重任，他要求别人来帮助他。神说，好，我会将给你的圣灵拿出来分给其他的领袖。所以王就说，每一个基督徒在神面前负的责任多大，是完全按照神给你的圣灵有多大。你觉得很重，神说，好，我减轻你的重任， 亚拿撒圣灵，给一部分的圣灵给你谁啊？给你其他领袖。 OK， 事实上神的安排是最好的，神将圣灵充满给摩西，神将他的话语充满给摩西，这样呢就可以带以色列进去那个应许地。但是摩西不愿意，他觉得这个是众人，他发怨言也求死，求神杀他，就很笨讲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学从圣经里面学，如果不能够分辨的时间，当你在教里面侍奉觉得很艰难的时间，你又会发同样的怨言，你又会失去同样的祝福。神知道这约伯多万人，神将灵，神将他的圣灵，神将他的圣言放在摩西的身上的时间，这个两样东西是足够摩西能够带领以色列。但是摩西觉得这个是太重，这个责任要别人来同他分担。神说好，我派别人同你分担，但我将你的恩赐我要拿出来，不全部给你，要给什么啊？给了其他人。那假如啊，用钱财来讲，不讲恩赐，假如是有200万的人，神呢就给他给摩西有200万的金钱来管理200万的人。好了，摩西说我没有能力管理200万的人，要其他人来帮助。好，神就说我给你的200万我拿回来，很可能给你100万，其他另外100万呢给了其他的领袖。所以如果你知道这个东西，你会不会发这个怨言呢？意思就是说你一发怨言你就失去这个福气。 OK， 所以我就说如果弟兄姐妹没有看圣经的时间，他口里面所讲的东西很多时候是得罪神，自己都不知道。好，继续念下去，第18节，他说好，再念17节。 OK，
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又要对百姓说，你们应当自洁，预备明天吃肉，因为你们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我们在埃及很好。这声音达到了耶和华的耳中，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
这个是又对百姓说，这个是谁对他说？这个是耶和华对摩西说，要摩西对百姓说。神听见百姓的怨言，说谁给我们肉吃？摩西听见，百姓也听见，神也听见。神说我给他肉吃，但是这次给他肉吃的时间他就没有命了。 OK， 但是摩西不明白给他肉吃这个是什么意思。19节，
你们不只吃一天。
这个是神讲的，神有摩西同以色列讲的，
两天、五天、十天、20天，要吃一个整月，甚至肉从你们鼻孔里喷出来，使你们厌恶了，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在他面前哭嚎说，我们为何出了埃及呢？
好，给你们看到当时的以色列不单只是厌弃玛拿神的话语。 OK， 第二就是厌弃在他们中间的耶和华，厌弃神的话语就是厌弃神。 OK， 然后他们哭号说我们为何出埃及。为什么他会厌弃神呢？因为他觉得神是恨他，就厌弃神的旁边。你写下来，生命记第1章27节，就厌弃神的旁边。写生命记第1章27节，然后呢也在这里写下来11章16节， 厌弃神之前，他是厌弃神的话语。所以回去生命记，他说耶和华因为恨我们这个旁边，你写下来民数记十章第六节和二十节。当一个人厌弃神的话语，厌弃神，他就觉得神恨他。当一个人爱神的话语，爱神的时间，他就晓得神爱他。所以完全去在乎你在家里面有没有看圣经，你没有看圣经，你是害了自己，你就觉得神恨你。你觉得神恨你的时间，你对他呢也是恨他，种什么就收什么。 OK， 好，再看第二十一节。
摩西对耶和华说，这与我同住的百姓步行的男人有60万，你还说我要把肉给他们，使他们可以吃一个整月，难道给他们宰了羊群牛群，或是把海中所有的鱼都聚了来，就够他们吃吗？
摩西以为神对他说，要他对百姓说预备明天吃肉，以为摩西以为吃肉是吃羊肉牛肉或者海里面的 鱼肉，他没有去寻求神到底吃肉是什么意思。然后摩西呢长的东西呢也是的当神啊。二十三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摩西出去将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又招聚百姓的长老中70个人来，使他们站在会幕的四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把降于他身上的灵分赐那70个长老。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受感说话，以后却没有再说。
所以这表明有受感说话，意思是说神以前将这个圣灵给了摩西，现在将一部分给了这70个长老。好，26节，
但有2个人仍在营里，一个名叫伊利达，一个名叫米达。
意思就说这2个人是抵挡摩西，70个长老当中有2个没有去，仍然在自己的营当中是抵挡摩西。但是呢，虽然是抵挡摩西，神还是施恩给他，给他受紧有这个灵。 OK，
他们本是在那些被掳的人中，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灵停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有个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说，伊利达、米达在营里说预言。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于是摩西和以色列的长老都回到营里去了。
王就说说约书亚看到这两个抵挡摩西的人仍然得到圣灵的时间，他就为摩西的缘故嫉妒这两个人。不听摩西话不应该得到圣灵的充满，但是摩西的心胸很大。他说，摩西说，摩西不单止希望这两个的长老得到圣灵的充满，摩西也希望所有以色列都得到圣灵的充满。 OK， 这是好东西。31节，
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把鹌鹑从海面刮来，飞散在营边和营的四围，这边约有1天的路程，那边约有1天的路程，离地面约有2肘。百姓起来，终日终夜， 并次日一整天补取鹌鹑，至少的也取了十赫梅尔，为自己摆列在营的四围，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那地方便叫做基伯罗哈他瓦，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因为他们在那里埋葬那起贪欲之心的人。百姓从基伯罗哈他瓦走到哈喜路，就住在哈喜路。
这个民数记实际上我们学了什么功课呢？摩西觉得管理百姓的重任，自己独自担当不起。什么时候我们觉得侍奉神自己独自担当不起啊？每一次当你听见以色列人发的怨言，然后没有想到，你想到人的话语，没有想到神的带领，你就会发怨言。每一次你觉得以色列人发的怨言所讲的话，觉得是好像是对全党的要求的事情，他就觉得重任。他应该想到以色列人所讲的话发的怨言是向神来发，不是向人来发，神要负这个责任。他应该来到神面前求神得着能力，不应该说哦，这个重担担当不起，然后呢就 要求弟兄姐妹一起来服侍，这个是好东西。 OK，每一个服侍的人都有圣灵的充满，都有圣灵的能力，这个是好东西。但是带来一个什么都不好的东西呢？当这些人觉得自己是领袖的时间，但是他没有神话语的充满，也没有圣灵的充满，这些人将来会抵挡摩西。有什么证据啊？就是十二个探子都是十二个领袖，他们被差派去应许地的时间，许个回来讲个说话是抵挡摩西所讲的话。摩西是要他们进去应许地，他们说不可能进去，就是这些领袖就是抵挡摩西。好，去看那个民数记十二章，我们不看了。十二章这个同那个的生命记第一章是没有什么关系当然他所以摩西是不单只是以色列人向他发怨言，连他的姐姐米利恩，连他的哥哥亚伦也向他发怨言。 OK， 也十三节是讲到摩西差遣，按照神的吩咐差遣十二个领袖去窥探那个地方那个情况。你说你在十三章和十四章的旁边你写下来，生命记第一章十九节到四十六节，在十三章和十四章的旁边，生命记第一章十九节到四十六节，帮我去念十三章和念十四章，我们念完我们就再回去看那个生命记到底学什么功课。
民数记十三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都要做首领的。摩西就照耶和华的吩咐从巴兰的旷野打发他们去，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的族长，他们的名字属流便支派的有撒克的儿子，
有些个支派，每一个支派有一个领袖做探子。 OK，
他们的名字属流便支派的有撒克的儿子撒姆雅，属西缅支派的有何利的儿子沙法，属犹大支派的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属以撒沙支派的有约瑟的儿子以加，属以法莲支派的有嫩的儿子赫西亚，属便雅敏支派的 有拉弗的儿子帕提，属西布伦支派的，有索迪的儿子加迭，约瑟的子孙属马纳西支派的，有苏西的儿子加底，属但支派的有基玛利的儿子亚米利，属亚舍支派的有米迦勒的儿子西帖，属拿弗他利支派的有父西的儿子拿比，属加德支派的有马基的儿子纠利。这就是摩西所打发窥探那地之人的名字。摩西就称嫩的儿子何西阿为约书亚。
好，听到这里，我刚刚讲这里是十二个支派，事实上是十一个支派，但是有十二个领袖，原因是什么呢？第八节是以法莲支派，以法莲是约瑟的第二个儿子，到后来到底讲几个名分。十一节，约瑟的子孙属马拿西，马拿西本来是约瑟的长子，但是以法莲反而他的弟弟得了长子的名分。当中没有利未支派，所以呢就是约瑟因为得了长子的福分，所以他两个儿子都得了这个的做领袖。换句话说，说是当中只是得十个支派，十个支派当中但是有十二个人去，原因就是约瑟得了三分的福气，所以利未支派是没有领袖被拆派去。 OK， 是十一个支派但是有十二个领袖。十七节，
摩西打发他们去窥探迦南地，说你们从南地上山地去看那地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所住之地是好是歹，所住之处是营盘是坚城，又看那土地是肥美是瘠薄，其中有树木没有，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些来，那时正是葡萄出熟的时候。他们上去窥探那地，从寻的旷野到利河直到哈马口，他们从南地上去到了西伯伦，在那里有亚纳族的亚西曼、士筛、达买。原来西伯伦城被建造比埃及的索安城早七年，他们到了以实各谷，从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枝，上头有一挂葡萄，两个人用杠抬着，又带了些石榴和无花果来，因为以色列人从那里砍来的那挂葡萄，所以那地方叫做以实各谷。过了四十天，
我就说说他窥探那个地方窥探了多久啊？四十天的时间。
过了四十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到了巴兰旷里的加底斯，见摩西、亚伦并以色列的全会众，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夺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 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
所以当时说加拉说，我们立刻想去得拿地吧，原因是我们足能得胜。加拉觉得他能够胜过这些伟人，身量高大的人，因为他觉得他有神的帮助，有神的应许，有神的话语，他依靠神。但是这些发恶言的探子是个探子，说他们仇敌，这些仇敌比我们强壮，他没有看到神。所以如果一些领袖在教会里面做领袖，他只是看外表，没有看到神的话语，这些人全部都是敌挡神。他们口里面所讲的东西都是知道弟兄姐妹心灰意冷。求神帮助我们了，神要你打那个仗的时间，神必定会加能力给你。你在这里旁边三十节的旁边，你写两个经文，哥林多后书五章第七节，行事为人要凭着信心相信神的话语，神说要进去我就进去，一定能够得胜。不要听人的话语，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不是看他们多么伟大，我们好像蚱蜢的人，不要看，不要看人，也不要看自己，要看神。第二，写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三节，我靠那加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但是这些人没有将神的应许放在内心里边，而且讲那些话，使到全会众都心灰意冷。好，十四章民数记。
民数记十四章，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
所以众人彼此说，大家商量，商量是敌挡神。我告诉你，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不需要商量，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是需要看圣经，不需要同人商量。你没有看圣经，我没有看圣经，我大家商量都是敌挡神，商量什么东西，浪费时间。我告诉你，所以同这些基督徒商量，这些人都没有看圣经，一起杀地狱。我告诉你，不要商量，不需要开会。众人彼此说：我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他们的心常常是想着旧的道路，这些人都会倒闭在旷野。他们说：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儿子儿女被掳掠。神听见他所讲，神说：你的妻子、你的儿子会进去，你不能够进去。所以他讲的东西，神会抵挡他，因为他抵挡神。所以他发怨言的，一个都不能够进去。他说妻子软弱，他说儿子软弱，不能够进去。神说：你说软弱的，我能够带他进去。 OK， 好，第五节，
摩西、亚伦就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弗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
得两个人觉得心很疼，为什么这十个探子讲那些东西恶言，是到以色列坏心呢？所以他撕裂衣服，就是心很痛。为什么他讲这些东西？为什么不依靠神呢？是到我们受苦了。所以他这两个有信心的人，就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说什么啊？第七节，
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 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荫蔽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但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
这两个加勒和约书亚是讲真理，但是他也杀他。在这里你写下了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节，加拉太书四章四六节，帮我去念。
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四节，
四十，
第四十节，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
那个加拉和约书亚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以色列，现在以色列想要杀他。耶稣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以色列，现在以色列也想要杀他。保罗说，我将真理告诉你，就成为你的仇敌。所以为什么在教里边很多传道人不敢讲真理，他讲很多其他的见证，很多其他的故事，没有讲到圣经，没有讲到神说你发怨言，神用烈火来焚烧你。 OK， 所以以色列胆子很大，胆子很大，因为他是无知，原来他受苦都不知道什么原因受苦，莫名其妙。原因是什么？他自己害自己，没有去思想神的话语。当别人将真理告诉他，他就用石头来打死人。第四章十六节，加拉太书，
加拉太书四章十六节，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
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他讲到，要在教会里边大家弟兄姐妹彼此相交的时间，第四章十五节，四章二十五节又讲到有什么弃绝方言，彼此相交的时间用爱心说真理。为什么这样？原因弟兄姐妹怕，一讲到真理的时候怕弟兄姐妹恨他，朋友都没有得交，所以弟兄姐妹在彼此相交当中，你害我，我害你，没有将真理讲出来。你在这里旁边写以弗所书四章十五二十五，帮去念十五二十五。
以弗所书四章十五，唯用爱心说真理，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
二十五节，
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灵舍说真理，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
好，我回去民数记第十七章十一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
藐视神就是藐视神的应许，就藐视真理，要到几时呢？
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摩西对耶和华说，埃及人必听见这事，因为你曾施展大能，将这百姓从他们中间领上来。埃及人要将这事传给迦南地的居民，那民已经听见你耶和华是在这百姓中间，因为你面对面被人看见，有你的云彩停在他们以上。你日间在云柱中，夜间在火柱中，在他们前面行。如今你若把这百姓杀了，如杀一人，那些听见你名声的列邦必议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百姓领进他向 他们岂是应许之地，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现在求主大显能力，照你所说过的话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摩西用什么东西来向神祷告啊？用神的话语世界里面来向神来祷告，求神来饶恕这些发怨言的以色列。神对他说，因为这些人发怨言，神要用瘟疫来击杀他们，使他们不能够承受这个应许地。神要兴起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能够承受这个地方，因为他看见摩西愿意跟随。我相信神讲这些东西是看摩西怎么去回应。摩西呢的祷告是很合神心意，摩西为以色列的祷告祈求，求神饶恕，也为了神的名的缘故，免得埃及人说，哦，耶和华神没有能力将以色列带进去应许地，所以将以色列杀在那个旷野那里。所以他为了神的名的缘故，为了神的慈爱的缘故，来向神来祷告祈求，求神饶恕。神听见这件事情，神很喜欢，神听摩西的祷告，赦免了他们的罪孽。好，二十节，
十九还没有念，
十九好。
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
他是用两件事情来向神来求。第一，为了神的大名的缘故，不要神的名受到亏损，免得人说，哦，神没有能力带以色列进了应许地。 OK。 第二，因为神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罪过。 OK。 为了神的名，为了神的话的缘故，要以色列能够经历神的大能，经历神的话语的应许。 OK。 这样他向神的祷告，他没有为了自己的利益，他说，哦，全部杀掉他，然后呢兴起摩西的后裔，然后要摩西的后裔来成为大国，能够承受这个应许地。如果摩西是自私自利的事情，他说，好好东西啊。而且摩西之前发怨言是什么？他说，这个不是我的儿子，为什么我要抱住他？这个是这个我，原来这个是曾经发怨言用石头打我，为什么我要抱住他？如果他自私自利，他会这样想，感谢神，这个全大没有这样。好，二十节，
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然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的十字，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祖宗所起誓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
你看到什么？第二十二节，看到很多的神迹奇事，看见神的荣耀，仍然是什么？试探神，这十次，十次那么多。哎，弟兄姐妹，神的忍耐是很大的，神管教我们的时间，使我们试探他超过十次。OK。神管教他是因为他们试探神这十次，并且是什么？藐视神，藐视神的旁边。你是讲到第十四章十一节，然后要藐视我，凡藐视我的，写下来十四章十一节，叫十四章十一节，写十四章二十三节，神的百姓藐视神，神还是施恩给他的后裔，这个看到神的怜悯是很大的。 目的是有人悔改为主。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二十四节，唯独谁能够看见呢？
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亚玛利人和迦南人住在谷中，明天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
你不愿意去的时间，神就说明天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或者说不愿意去应许地的时间，就是住在旷野荒凉的地方。我们很笨，很多时候我们很笨。真是你看呢、啊，现在我发现现在很多新约的基督徒没有看到旧约的圣经，他们不知道以色列是亚伯兰的后裔，这些人的党神一个都不能够进去。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样，你说你是信耶稣，但是你藐视神的话语，你恨恶他，也不能够进去应许地，除非是悔改为主。以色列试探神十次那么多，神才管教。你看我们试探神有多少多少次 ？OK， 好，二十六节。
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
这个旁边你写下来，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七节，神会按照我们所发的怨言来定我们的罪，也按照加勒约书亚所发的恩言来称他为义。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七节，神会按照达到耶和华耳中的话来带领们。这个旧约的教训新约也是一样。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七节，帮我去念。
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七节，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
二十九节，
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二十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起誓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四十年，担当你们营民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按你们窥探那地的四十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四十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我耶和华说过，我总要这样带着一切聚集敌我的恶会众，他们必在这旷野消灭，在这里死亡。
所以不要发怨言。彼得说不要发怨言，保罗说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说不要发怨言，这个是很严重的东西。发怨言的人，神会按照他的怨言来定他的罪。 OK， 三十六节，
摩西所打发窥探那地的人回来报那地的恶性，叫全会众向摩西发怨言。这些报恶性的人都遭瘟疫，死在耶和华面前。唯有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仍然存活。摩西将这些话告诉以色列众人，他们就甚悲哀。 清早起来上山顶去，说：我们在这里，我们有罪了，情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去。
你看他说，我们在这里，我们有罪了，情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他是凭着信心吗？他是没有信心。要他不要去，他就去；要他去，他就不去。所以这些人是没有信心的。他说要去，摩西说不要再去了，神没有同我们同在，同与我们疏远，就应该听，应该顺服。他不听。总而言之，这些人是卑劣的人。要他进去，他就说不能够进去；要他不要再进去了，神疏远我们了，他还要进去。这些人就是常常都是用自己的意念、心思意念去做，常常都是敌挡神。 OK， 好，继续念下去。
四十一节，摩西说：你们为何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呢？这事不能顺利了，不要上去，因为耶和华不在你们中间。
耶和华不在你们中间的旁边，那些是西江三十四节，神与我们疏远。十四章三十四节的旁边，你写14章42节。疏远就是说耶和华不在你们中间了。OK， 所以要他不要想去，因为你想去靠着自己的能力是不能得胜的。人之所以得胜，因为神在我们中间。你离开神，神就离开我们；我们亲近神，神就亲近我们。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摩西是不希望他们死在仇敌的手中。摩西是希望什么？当他四十年的当中，你不愿意想去吗？好，在旷野受苦四十年。但受苦四十年的当中，希望在四十年当中有悔改的机会，还可以上到天堂。但是他不愿意悔改，他愿意死亡。所以这个是教导我们一个很大的教训，求神帮助，不要走这个路，这个是死路。 OK， 不要违背神的命令。神说要去我们就去，神说不要再去的时间就要不要去。神说什么东西啊？在25节，明天，在25节，你们要转回。明天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他们不听，他们不听，他们要去。OK， 他说我们情愿上去，表面上讲呢就好像他们有信心，事实上他是敌挡神。现在呢，他是敌挡什么东西呢？情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OK， 神说，神没有要他去，所以在这里旁边写14章25节。在14章25节写，14章40节。好，望念43节。
亚玛利人和迦南人都在你们面前，你们必倒在刀下，因你们退回不跟从耶和华，所以他必不与你们同在。他们却善敢上山顶去，然而耶和华的约柜和摩西没有出营。于是亚玛利人和住在那山上的迦南人都下来击打他们，把他们杀退了，直到何尔玛。
所以细节说，他们确实善敢上山顶去，是靠自己的能力。然而耶和华的约柜和摩西没有出营，神没有与他同在。 好，我们回去《申命记》第一章。有了这个背景，我们学什么东西呢？再帮我去念《申命记》第一章，由第一章开始。
《申命记》第一章，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
意思就是说，所讲的话，现在所讲的话，是在约旦河以东的地方，还没过约旦河，还没进入应许地所讲的这番话。
苏弗对面的亚拉巴，就是巴兰、陀弗、拉班、哈喜路、底撒哈中间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
站在约旦河以东那个地方，向谁讲啊？向那些过了四十年姓撒他的夫人他的儿女来讲解三法。为什么要讲解三法？希望他们有信心，信道之中听道而来，免得他们效法他们父母的榜样死在旷野。所以这番话他们听了，以前呢，以前听的时间没有看到神的管教，现在听的时间，诶，看到他父母死掉，他知道父母死掉，他真知道他父亲死掉，没有知道他母亲还在 OK， 他见到他哥哥死掉 Right， 他看到他哥哥死掉，二十岁以下的他们全部都死掉。所以现在他们是什么？这些人听到的人现在有经历了，见到神的管教了。所以他们是什么？立定决心啊！原来不听神的话带来的收场是很严重，所以他们愿意悔改，愿意跟随摩西所讲的话去那个应许地。好，第二节，
从何烈山经过西尔山到加底斯巴尼亚有十一天的路程，
很短的路程，仅仅他走了四十年。第三节，
出埃及第四十年十一月初一日，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
摩西所讲的话不是人的话，是神要他讲的话。你抵挡摩西的时间是抵挡神。第四节，
那时他已经击杀了住西实本的亚摩利王西宏和住以德来亚斯他路的巴山王恶。
所以神预备这些百姓，另外一代的百姓，杀一代的百姓，是要他经历的打架胜过那个西宏和恶，有了这个两个战争的经历，以及能够打那个应许地 OK， 是神是给他有这个经历，这些杀一代的第二代的犹太人是有这个的战争那个经历，得胜的经历OK， 好，第五节。
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押地讲律法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晓谕我们说，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要起行转到亚摩利人的山地和靠近这山地的各处，就是亚拉巴山地、高原、南地、沿海一带、迦南人的地，并黎巴嫩山，又到幼发拉底大河。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进去得这地。
所以我就说说第八节是讲到如今是四十年之后十一月初一日，摩西将这个应许地流奶与蜜之地摆在他们面前，一过那个约旦河就能够得到了，你们要进去得这地。但是还没进去之前是讲到他以前怎么软弱，他自己怎么发怨言说这个重担担当不起，以及到有这些是个探子也抵挡他，讲回以前的经历，这是个探子抵挡他的全部都死掉，跟随这个是个探子发怨言的也倒闭着旷野。他摩西讲这篇道的时间，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经历，知道这个不听神的话带来的后果， 哎，以前没有管教之前，他不知道的后果是那么严重，所以现在地越大的时候他才知道，所以地越大一些乖乖的愿意去进去，是这样。好，
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进去得这地，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为业之地。那时我对你们说，管理你们的重任我独自担当不起，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多起来，看哪，你们今日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唯愿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使你们比如今更多千倍，照他所应许你们的话赐福于你们。但你们的麻烦和管理你们的重任并你们的征诉，我独自一人怎能担当得起呢？你们要按着各支派选举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的，我立他们为你们的首领。你们回答我说，照你所说的行了为妙，我便将你们各支派的首领有智慧为众人所认识的，照你们的支派立他们为官长、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你们。
理论上分工合作是好东西，但是问题出来就是这里，如果这些领袖、官长、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和摩西不同心，问题就出来了。问题就是这里，看到吗？大家分工合作是好东西，大家同心合意是好东西，大家去做是好东西，大家值得服气。但是当摩西觉得这个重任管理他的重任自己担当不起，将部分的重任给了其他人的时间呢，这些不愿意与摩西同心，他们说什么？我们兴起一个领袖走回埃及地，哎呀，这就惨，这样就害死很多以色列，这就说话害死很多人，清不清楚啊？所以领袖你做了教育做领袖，如果你不看圣经，我告诉你，你害死自己，而且害死自己的家人，也害死很多人，因为你是领袖嘛，别人会跟从你了嘛。或者彼得说我去钓鱼，这些人跟着他钓鱼；彼得说我去祷告，这些人跟着祷告，就完全去在乎你去钓鱼还是祷告。OK， 问题就是这样啊。OK， 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彼得说钓鱼。OK， 啊，打鱼，打不打鱼啊？那天晚上打不打鱼啊 ？OK， 还是倒空啊？啊，所以求神怜悯我们，我们一定要知道，而你在教里边做领袖的事情。你要好好去亲近神，管理好自己，管理好自己的家，然后就管理百姓，与这些摩西啊、亚伦啊同心，就能够进到应许地。十六节，
当时我嘱咐你们的审判官说，你们听诉，不论是弟兄彼此争诉，是与同居的外人争诉，都要按公义判断。
那我就说你做了领袖审判处理事情的事按着公义，什么是公义啊？按着神的话语，如果你没有神的话语的时间，你就领袖啊，你害死自己，害死自己家人，害死弟兄姐妹。所以做领袖的时间一定要按着公义审判，公义就是说按着神的话语来审判，以神的话语来断定是非。如果有弟兄姐妹说不如我们兴起一个领袖回去埃及，你就说不可以这样，你做领袖的那些站起来说不可以这样，你不能够说你闭口就好好老实好好先生，你就不讲 OK， 不可以这样。好，十七节，
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听诉不可分贵贱，不可惧怕人，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若有难断的案件可以呈到我这里，我就判断。
你们看到这个是个探机长凶恶的话语，他说这些仇敌那么高，没有看到神那么大，看到人那么高，墙那么高，没有看到神的大能大力，只是看到面前的东西，没有看到神的应许。 OK， 但是约书亚呢，加拉呢，就站起来。但是他站起来讲真理的时间，便说用石头打死他。所以在教会里边，你是站在人多的地方，还是站在公义里边，站在真理里边，你自己作决定。你种的是什么，你收的也是什么。OK， 好，继续念下去。
那时我将你们所当行的事都吩咐你们了。
所以应该做领袖的，应该这样去做，他们没有做好的领袖。十九节，
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经过你们所看见那大而可怕的旷野，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去，到了加底斯巴尼亚。我对你们，
你看了哈，在那个十九节，从何烈山起行，就等于第二节，从何烈山起行，经过西尔山，到了加底斯，总共是多少个路程啊？十天的路程，对不对啊？虽然是那么短的路程，人因为的胆神，反而有再回头有路，不能够进去，很短的路程呢。我告诉你，神要我们走的路是最好的道路，人的道路是不好，听人讲是不好，要听神讲，听了神讲就不需要开会，按着神讲去做就可以了。开会啊，你的意见啊，我的意见啊，每个人意见都不同啊，每个人的领袖都不同啊，但是神的话语是不改变的。 OK， 好，十九节，
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经过你们所看见那大而可怕的旷野，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去，到了加底斯巴尼亚。
提醒他们，这个短短的十天的路程，经过以色列呢，因为不愿意进去应许地的时间，反而成为十天的路程，成为三十八年的路程，而且经过大而可怕的旷野。现在我们经过这个地方，要快快的进去应许地，不要学他的父亲，不要学他的哥哥一样，倒闭在旷野里边。二十节，
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亚摩利人之山地，看哪，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们都就近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上去该走何道，毕竟何成都回报我们。这话我以为美，就从你们中间选了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于是他们起身上山地去，到
所以这里讲是每支派一人，但是没有包括利未支派，记不记得 ？OK， 约瑟的支派叫两个儿子马拿西以法莲，就两个进去了。OK， 二十七节。
于是他们起身上山地去，到以实各谷窥探那地。
以实各谷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再回去，再上民书记。这个地方就是他拿这些葡萄回来那个地方，真真正正是牛奶鱼蜜那个地方。在那个十三章第二十三、二十七节，以实谷谷，他们再帮我去念十三、二十三、二十七。
民数记十三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他们到了以实各谷，从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枝，上头有一挂葡萄，两个人用杠抬着，又带了些石榴和无花果来，因为以色列人从那里砍来的那挂葡萄，所以那地方叫做以实各谷。
二十七节在呢，申命记第一章二十七节。
于是他们起身上山地去， 到以实各谷窥探那地。他们手里拿着那地的果子下来，到我们那里回报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是美地，你们却不肯上去，竟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在帐篷内发怨言说，耶和华因为恨我们，所以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交在亚摩利人手中除灭我们。我们上哪里去呢？我们的弟兄使我们的心消化，说那地的民比我们又高又大又高，诚意又宽大又坚固，高的顶天，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的人。
好，我想请问，当时的以色列人是喜欢听神的话，还是喜欢听人的话？听人的话。这些领袖觉得神爱他，还是觉得神恨他？为什么这些人觉得神恨他？原因他没有将神的话放在心里边。所以一个基督徒他说信神，他不看圣经，事实上他是恨神。 OK， 你不能够说 你同你的妻子仲很爱你，但是不要同我讲话，没有可能。你不要同我讲话，意思就是我不喜欢你，我不喜欢你就不同你讲话。弟兄姐妹之间说，哦，我不同你讲话，意思就是我恨你。我爱你，我会同你讲话，我会告诉你一些东西，你也告诉我一些东西，大家有交流，就代表是彼此相爱。哦，我见到你，我没有东西同你讲，我不愿意同你讲，这个是问题啊。弟兄姐妹，不需要等到痛苦来到才知道，哎，问题在哪里。你问自己有没有胃口，如果你没有胃口吃三餐，就表明是什么，你身体有问题。你没有胃口看圣经，是代表你灵命有问题。不需要等到灾难来到才知道灵命有问题。 Come on， 你不吃东西你就已经有问题了。你我们要保持我们自己肉体的健康啊，一天吃三餐，你保持你自己的灵命，你不要天天看圣经，要不要？ OK， 是很简单的道理。好，继续念下去。
29节，我就对你们说，不要惊恐，也不要怕他们，在你们面前前面行的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为你们征战，正如他在埃及和旷野在你们眼前所行的一样。
难道神有大能大力带以色列离开埃及，毁灭了这些追赶他的埃及兵，在红海里边，而且在红海里边为他开了又生又活的道路。在埃及的时间击杀这些逃生的，以及埃及人惧怕他们，要他们让他们离开。神以前的大能大力你忘记？以前这样爱你你忘记啊？带你出来没有能力带你进去？耶稣基督能够拯救你，拯救你到底，他能够带你出来的时间，也能够带你什么进了应许地，他们忘记这个东西。 OK，还有什么？29节再念。
我就对你们说，不要惊恐，也不要怕他们，在你们前面行的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为你们征战，正如他在埃及和旷野在你们以前所行的一样。你们在旷野所行的路上，也曾见耶和华你们的神抚养你们，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只等你们来到这地方。
已经来到这个地方了，快要进去，神不会拯救我们到底带我们进去吗？没有可能，一定会这样，对不对？但是他们没有这个信心。32节，
你们在这世上却不信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在路上在你们前面行，为你们找安营的地方，夜间在火柱里，日间在云柱里，只是你们所当行的路。
以前旧约的时间有云柱火柱，现在我们有圣灵，而且有真理来引领我们走这个道路。34节，
耶和华听见你们这话，就发怒起誓说，这恶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得见我起誓应许赐给你们列祖的美地，唯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必得看见，并且我要将他所踏过的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因为他专心跟从我。耶和华为你的缘故也向我发怒说，你必不得进入那地，伺候你嫩的儿子约书亚，他必得进入那地，你要勉励他，因为他要使以色列人承受那地为业，并且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必被掳掠的和今日不知善恶的儿女，必进入那地，我要将那地赐给他们，他们必得为业。至于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那时你们回答我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情愿照耶和华我们神一切所吩咐的上去征战。
那情愿照耶和华我们神一切所吩咐，一切所吩咐，口讲一切所吩咐，神说不要进去，他现在还要进去，没有办法，真是。所以人都是这样 ，OK？ 人讲的东西呢，不要听，这是乱讲，是吧？
于是你们个人带着兵器争先上山地去了。耶和华吩咐我说，你对他们说，不要上去，也不要征战，因我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
为什么神已经说他们不能够进去这个应许地？然后为什么神不希望他死掉，希望他在这四十年当中能够悔改，可以得到永生，可能够承受将来的新天新地。虽然现在的应许地不能够进去，但将来的新天新地能够进去。但是他们没有机会悔改，原因他们心里刚硬，拒绝的当神。这里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很大的提醒。是摩西在这里学一个功课，学了什么功课？摩西自己发怨言，只打那个磐石两下，所以摩西也不能够进去。他向神祷告好几次，神说不要再祷告，我不给你进去。摩西顺服，达到生命记最后那一章的时间，摩西顺服，在三十四章死在这个山上，那个尼波这个山上，摩西顺服。摩西没有抵挡神，神说不可以进去，摩西说好，不进去就不进去，不像以色列人说不进去啊，下次来倒进去。如果是这样，摩西也会死在自己的罪中。感谢神，神说不能够进去，他就死在尼波山，甘心情愿，他甘心情愿顺服神的时间。所以在那个的马太福音十七章、马可第九章、路加第九章，摩西和以利亚就有机会去到变形山，见到耶稣基督的荣光。所以一个人，神说进去你就进去，神说你不进去了吗？不可以进去了，现在你就顺服，不可以进去，就顺服神，这样就能够得救。OK， 摩西学到啦，以色列但是没有学到啊。为什么摩西学到啊？因为摩西有神的话语在他心里面，知道神是烈火，他顺服神。以色列不知道，所以死在自己的罪中。继续念下去。
四十三节，我就告诉了你们，你们却不听从，竟违背耶和华的命令，擅自上山地去了。住那山地的亚摩利人就出来攻击你们，追赶你们如蜂拥一般，在西尔杀退你们，直到荷尔玛，你们便回来在耶和华面前哭嚎，耶和华却不听你们的声音，也不向你们侧耳，于是你们在加底斯住了许多日子。
今天我们看了民数记十一章、十三章、十四章、生命记第一章，每个人都分享我们学了什么东西啊？今天 想同你讲了什么东西、啊、我们还有十五分钟。是不是 battery 没有啊？我们
okay,
我们学了什么东西啊？
不可能发怨言，真的不可能。
OK， 不可以发怨言。发怨言有什么后果啊？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说不可以发怨言，向一切人发怨言，发怨言的人全部都倒闭，发怨言的人全部没有一个得救。我们将这个怨言改变成为祷告，将这个怨言改变成为赞美，这你就蒙福。人之所以能够赞美神，就是相信神的话语。环境虽然眼前不好，但是我相信神是爱我们的，一定会带到我们有好的地方。神的管教是对我们有益处的。神说现在不能够进去，你就要听他的话。所以摩西学到，以色列没有学到，所以摩西得福气，以色列得不到福气。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摩西将神的话放在心里边，以色列没有。还学到什么功课？
就是神让我们出来侍奉他，不是让我们靠自己的力量、智慧、能力去来做这个侍奉，而是靠着他的大能大力。
所以摩西虽然是领袖，摩西也给以色列的怨言影响，说啊，这个重担管理你是很大的重担。他往知什么？神给你的圣灵，神给你的话语的能力，是给你的重担更大。为什么要听人讲呢？你发怨言呢？所以怨言这个东西好像沙石一样啊，一个会影响一个的。OK， 要依靠圣灵，依靠神的话语去服侍神，你就会觉得清晰。而且弟兄姐妹发怨言不是埋怨你，保罗提醒你弃绝我所讲的道，你不是弃绝我，你是弃绝赐圣灵给你的神。所以任何一个弟兄姐妹向传道人发怨言，传道人或者领袖已知道他不是向你发怨言，表面上是向你发怨言，事实上他是埋怨神。所以你要知道这件事情的时间，你就将他的怨言成为改变成为祷告，来到神面前告诉神，等神来帮助你，神会帮助你。所以神同摩西说，你给他食物不是一天，不是两天，不是五天，不是十天，不是二十天，是一个月，是三十天。有摩西就哇，三十天你开什么玩笑啊，我哪里能够宰那么多牛那么多羊啊，哪里海里哪里有那么多鱼啊。他忘记神的膀臂并非缩短，他忘记神的大能大力，他叫那个鹌鹑能够飞得来三尺的地方，每个人都能够拿到这个鹌鹑。他忘记神的大能大力，神说有就有，神命令就立，神不需要告诉你什么，到的时候你就知道神的能力是多么大。所以做领袖你要知道神的能力是很大，出于神的话语，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我应该学玛利亚一样，我是你的侍女，成员照着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你说给他一天、两天、五天、十天、二十天、三十天、一个月够食物，你怎么讲，我就将你所讲的东西告诉以色列，要以色列能够经历神的大能。OK， 还要学到什么东西啊？
还有是顺从神，不要顺从人。顺从神就要明白神的话语，知道神跟我们讲什么。如果人讲的东西是跟神讲的一样，就是说神的话语。跟神的不同的就是敌挡神，不要跟他。
但是这个还不够啊。摩那个的约书亚和迦勒是顺从神不顺从人啊，而且将真理讲出来啊，带来的收成是什么啊？ 别人打上用石头来打死他，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当你顺从神不顺从人，你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别人会攻击你啊，攻击你的时候你预先知道有攻击你，到攻击你的时候你不会跌倒，否则说你单单知道 一点的真理，没有知道全部的真理，没有知道你站起来做这件事情的时间，别人攻击你，都在攻击你的时候就啊，我走错路了，我应该顺从他们了，大家彼此同心了。你一定要知道你站在神那一边，其他那些闲杂人等他会攻击你，会杀你，你要依靠神。别人攻击你杀你的时间，神的荣耀就显现来保护你，你一定要知道这些东西。就算神的荣耀没有保护你，很明显你的时候死的时候就到了，你是什么？好像尸体凡讲神的真理，别人用石头打死他，神没有救他了，因为他毁天家的时间到了，生有时死有时，他还是忠心到底，至死忠心。所以耶稣基督站在宝座上欢迎这个尸体凡进了他家里面，有时呢好像约书啊加拿啦，神就保守他，好像那个但以利在三个朋友站在神的当中，站在神的位置当中，持守这个真理，没有拜偶像，被掉到火湖里边，神救了他。有时神没有救你的，有时神救你的，但是但以利三个朋友说，就算神不救我，我还不拜。你要将这些真理放在里面了，单单说相信神不相信人，面对危险全部都跌倒了，我告诉你，你再讲给我听你学了什么功课。
信啊，你信从神的时候呢，就会被一些闲杂人敌挡神的人攻击你，你就要忍受啊。
就算被他打，你还是相信神，你这样就能够站在得稳了，这样你就得福气了，这样你的福气就是大了，这个赏赐就是大。你单单知道是哦，信神，两下你就跌倒了 ，OK？ 信神要信到底啊，信包括什么？信要背十字架，信要受苦，还要信。虽然他不救我，还要信，哎，这样你就得赏赐了。还要学到什么功课啊？还有五分钟，忘记学了什么功课？
啊，我学到对神的带领要有信心，即使是有困难有问题，但是就是说首先要认罪悔改，那么就是还是要就是说全然顺服神的带领，要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话语，明白神的旨意。
还有没有你学了什么功课？
就是对神的带领要有信心，这是
我
今天学的。OK。就是从何烈山到这个加迪斯巴尼亚，只有11天的路程，但是他们花了38年。
很可惜啊。
就是。自己的这个罪过、发怨言等等，这些试探神，这些事情使他们没有进入到应许地。
耶和华到底是恨我们呢，还是耶和华爱我们？为什么有人说他恨我们？这些人是忘记神的话语，忘记神的作为。王恩赋予这些人，但留心听啊！耶稣基督在四福音里面也讲了这个东西。这些人说我不要耶稣基督作王，这些人将恩赐埋藏在地球里面，他觉得这个主是很不好的，看到吗？这些人全部都是杀地狱的人才。你觉得神爱你，你是上天堂；你觉得神是恨你，你是杀地狱。OK， 完全去在乎你自己有没有将神的话语放在心里边了。所以旧约同新约的教训呢是没有冲突的。你看旧约，你看到新约；你看新约，看到旧约，都是讲同样的东西。你看这些人讲什么东西？马太福音25章，都是觉得神是恨他的。 人别人说为什么你将那个鞍前马讲在地图里边呢、啊、他说什么东西啊？他说二十七节，二十五章二十七节，念到三十节，你在那个耶，你觉得耶和华因为恨我们那个旁边，这些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二十四到三十节，帮我去念。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二十四到三十节。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捡，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捡，就当把我的银子放在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不愿意跟随神来侍奉神的人，这些是又饿又懒又没有用，又被丢在外面黑暗里边，在那里哀哭切齿。这些人是觉得神不爱他，这些人不愿意侍奉神，这些人是忘恩负义的人，得到很多恩典就忘记。 OK，旧约时间教训新约也是一样。旧约说这些人不能够进应许地，新约说这些人不能上天堂。这些是死路啊，朋友。OK， 还有学到什么功课啊？
啊，我有。啊，刚刚在查经的时候讲到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七节，其实我觉得三十六节也是啊提醒我们的，说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捧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捧你的话定你有罪。啊，无论是怨言闲话，啊，我们都一句都不能够讲。如果有一些不合神心意的话，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发动的时候，神的话语里面雅各书第一章从十九节，神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当你们个人要坏坏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我们应该先把神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面，听神的话语的时候要快快去听快快去吸收，讲我们要讲的话的时候我们不要讲要思想应不应该讲，也不要在心里面动怒，因为动怒的时候我们就会向人向神发怒。还有雅各书一章二十节继续我念下去，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我们发怨言不能够成就神的施工，不能够成就神的义。二十一节，所以你们要脱出一切的污秽和剩余的邪恶，全温柔的心领受那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我们首先要把我们里面肮脏的东西要脱去一切的罪，一切的邪恶，然后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心，就是一个温柔的心，把神的道藏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一个道可以救我们的灵魂，这样就可以避免我们思想上一些不好的思想，以致我们口里面发出怨言跟闲话。
还要学到什么东西。所以我们想都没有想到，我们今天查经的时间神是听见，我们的心思意念神是知道。所以诗人说，主啊，求你鉴察我的心思，思念我的意念，在我心里里面有什么恶性没有，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不要单单讲你口里面讲的话语他是听见，你心里面的心思意念他才知道。求神帮助我们去走这个永生的道路。摩西当时将迦南美地摆在他们面前，旷野的道路也摆在他们面前，我们就要一个选择，我们朝着哪个方向去。求神怜悯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宝贵的话语，求主将你的话语藏在我们内心当中，免得我们得罪主你自己。你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而且有丰盛的慈爱。你虽然讲说要灭绝这个以色列人，要兴起摩西的后裔，你讲这些说话是要思念摩西到底这个仆人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呢，还是良善忠心的好管家。他为了主你自己的荣耀，为了主你自己的名的缘故，为了百姓的软弱的缘故，为了主你自己话语的应许，你说不轻易发怒，而且有丰盛的慈爱，他就抓住主你自己的应许，为这些软弱的百姓来祈求。你救了他们，你也应允了他们的祷告。主啊，你之所以应允他们的祷告，因为这个本是你自己的心意。因为纵然人有失信，神仍然是可信的，因为神不能背负自己。很明显你是爱这些百姓，但是这些人是不懂你的心意。你讲很多的话，很多时候都是思念我们，到底看我们爱你有爱你有多少。主啊，求主你怜悯帮助我们爱主你自己，给世界上一切的东西更深更大更多。成员我们承认我们在你面前是仆人和侍女，成员叫着主你自己的话语成就在我们心里边。但愿我们心思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和典章。我们看重主你一切的命令，就不至于受愧，让我们能够进到这个应许地，得到主你自己的祝福，而且常常查看你的话语，常常去思想，常常去研读，常常去藏在心里边，以致我们在按照你的话语去行，在我们所行的道路上必然蒙福。主耶稣，你施恩给我们，你帮助我们，每一次你的仆人讲解的时间让他讲解得清楚，让你的儿子儿女也听得明白，凡属真理的都听从主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到底是属谁。主啊，求主你怜悯，求主你施恩，因为神是爱，神也是爱我们，也爱世人的缘故，让我们效法你自己的榜样，为这些软弱的人来祈求，不要学他。当他们发怨言的时间，我们要将这个怨言改变成为祷告，就将这个怨言改变成为赞美，以致到我们不会陷在罪里边。求主你怜悯，求主你施恩，求主你帮助。我知道主你给我们的圣灵充满我们，给你的话语充满我们，已经给我们有能力能够承担我们所承担的工作。让我们去承担的时间要依靠主的能力。你自己说愿赐平安的神在各样的善事上能够成全你们，要藉着耶稣基督成全我们心里面能够行神所喜悦的事情。我们没有你的话语，没有你的圣灵，我们没有能力去管理百姓，没有去能力管理自己，没有去能力来侍奉你，没有能力来遵循你的话语。主啊，你既然你给了我们能力的时间，你保守我们的时间你要保守到底，你拯救我们的时间你拯救到底，你爱我们的时间你要爱我们爱到底的时间，让我们晓得去转眼仰望耶稣，不要看这些环境，不要看人长什么东西，也知道我们按照你的话去做会面对很多的痛苦，但是主你会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的凶祸，也救了我们脱离死之的口，也救我们进入这个永生，好像你救以色列 藉着约书亚能够带到他进到这个应许地。主啊，口里面所讲的每一句话都要应验，求主你施恩，求主你怜悯，看顾保守，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谢谢。